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三十二节到末了七十一节。最近我对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会有另外一方面的感受，今天跟大家分享。耶稣面对父神的心意，他知道最后是他要单独面对父神，所以他怎么样呢？他虽然带着门徒一起到克西马尼园，但是他怎么样呢？他跟门徒说：“你们坐着等我，等我什么呢？等我祷告。”在很多时候，我们要面对父神的旨意；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真真实实。单独的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不是拉党结派的问题，不是很多人来为我祷告的问题，都不是，是我你要自己必须要到父神面前去祷告。今天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是单独真正的面对父神，把我们心里面真实的光景去向父神讲的？今天我们多少时候的祷告是没有办法让别人参与，跟我们的面子无关，而是跟我们的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真真实实在神面前要不要这个东西是有关的。你看今天我们常常要很多人为我们祷告的事情怎么呢？很多人，我们要很多人为我们祷告的事情是，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我们想要一些东西，是什么呢？世上地上物质的东西啦，这样啦，疾病的，一个人祷告不够，大家一起来。但是我们人生里面有没有过一些经验是，只有必须要我们自己像耶稣一样，必须自己到父神面前去祷告的这样的一种的光景？而且这是必须的，谁如果祷告都没有用，我自己不祷告，全世界人都为我祷告都没有用的。像全世界人都为耶稣祷告，所有跟随耶稣们都为耶稣祷告，对不对？耶稣已经下定了决心，不要按照你的意思，要按照我的意思，那别人祷告有没有用呢？没有用嘛。今天为什么这个？我现在还慢慢体会的一件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为某些人祷告到最后一点用都没有？因为那个问题不是该我们为他祷告，而是他自己到神面前去祷告的嘛。这是我交通第一点。我们不要老是迷信说别人给我祷告就有用，别人给你祷告有没有用我不知道，还要看那个为你祷告的是什么人。他变成这样，假如那个人很有属灵的探透力的，你根本不愿意，你叫他为你祷告，他根本祷告都不为你祷告。今天一群要用我有为别人祷告来夸耀自己的人，什么他都不管，你只要为他祷告他就为你祷告，完了还是呀我为某某人祷告，他也不想想说你祷告的事情有几件事情是神的心意，神已经听了，只有为别人祷告了好像来夸耀自己，真的出于怜悯我们。因为有很多真正实实很真实对我们生命最关键的头上是只有我们自己去祷告，像耶稣一样要让门徒等在里面，他自己一个人去祷告。第二个我要交通的是，耶稣要他们这边也是要警醒祷告，你不要入了迷惑啊！这些，你心灵既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讲的什么呢？我们总以为，我从你这里说，他们肉体软弱，就是因为他们想睡觉，对不对？其实耶稣讲到的还不是呢，你们要祷告，因为我们人一种光景，心灵是愿意呢，愿意为主死。彼得说的，就是怎么样为你死，我也不会不认你，有没有？等到肉体软弱，后面下文接下去就讲到这个彼得不认主，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是我们心灵愿意，但是我们肉体软弱，但是我们没警醒祷告。我们肉体软弱是什么样的？给自己找一个借口，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却没有像耶稣这样单独的去面对神警醒祷告。 今天很多人很会为别人祷告，很会为宣教工作祷告，奇怪就是不会怎么样为自己祷告。但在这个地方，真正在最关键的时候是要为自己祷告。你看看有多少人为自己祷告，像那个税吏一样吹着胸，我是个罪人，求主可怜我。你在礼拜堂里面也好，各方面也好，你看看有多少人的祷告是为着自己灵里面的贫乏，为着自己肉体的软弱，为着什么东西在里面祷告。人在里面祷告都要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带道的勇士，为自己到神面前祷告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不祷告就没有办法的。上次我听到谁在讲一个笑话，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很胖的人，我也不讲是男人女人了，一个很胖的人去跟牧师讲说，牧师，你让我能够瘦下来。那个牧师怎么说呢？那个牧师说，姐妹，这类的鬼，你这个肥胖的鬼，你要自己进食祷告才有用的。今天要人家祷告，有没有说神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第三点要交通的是，耶稣碰到的事我们将来也会碰到，连耶稣都要单独到父神面前去祷告，汗如雪点这样的祷告。我们呢，学生不能高过老师，我们自己面对人生最关键的问题，我们根本不觉得这是关键，我们灵性软弱又算什么啊？只要装到人家面前，让你看不出来就可以。不要幼稚，很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单独去面对父神去祷告。第三个，我跟大家在这边分享的克西马尼园祷告，耶稣一连三次，耶稣有没有信心啊？有信心一次就好了嘛。为什么祷告第二次？啊不，第二，为什么还祷告第三次？就告诉我们说，上十字架，走十字架这条道路，不是嘴巴里面唱唱讲讲的，连我们的肉身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跟父神祷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假如他一次祷告说，父啊，求你让这个时间过去，你撤去这个杯，是不是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假如耶稣第一次就把这个问题祷告通的话，干嘛还要祷第二次祷告同样的话呢？啊，耶稣没有信心，还是这件事情真的给我们看见，耶稣要上十字架，跟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不要随便讲讲，单独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一次两次，耶稣要祷告三次的话，我们要祷告三十次，都还不一定走得上了嘛。今天有很多人轻轻松松讲这样那样，比耶稣还厉害哦，是吗？这句话谁都会讲，耶稣讲这句话，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你讲了几遍？你讲了一遍就不讲了？是讲给人家听，还讲给自己听？这个求主怜悯我们。我常常这样讲，讲耶稣在圣经里面讲过的话，对我王某来讲，记性好的人来讲，一点都不是困难。但是我今天看到是连耶稣都要讲三回，就知道这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耶稣一次两次，等到第三次，意思什么？就证明说他祷告通了，他愿意站起来去面对了，他愿意按照父神的心意了。今天我们有没有祷告到通啊？祷告到顺服啊？还是我们祷告到看神有没有顺服我们呢？我们在那边祷告到神顺服我们，我们有没有在某一件事情上祷告到让我们去顺服神呢？真的求主怜悯，我觉得克西马尼的祷告是耶稣一直祷告到他把这个祷告到空了，每一次的祷告增加自己一个心智，不要从我的意思，要从父神的意思。再一次祷告做不到，再一次祷告更加强，到了三次以后怎么样呢？他已经胜过了。 真的胜过了，愿意了，完全愿意了，好吧，我们起来去面对吧。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心吗？像我们的主一样，在人生最关键的，什么叫上十字架呢？我再讲一下，就是别人的错要耶稣去付代价。今天在我们的身边随时都有这样的功课，什么呢？就是别人的错，别人误会我了，别人欺负我了，别人看不起我了，别人打击我了，都是别人的错。对，什么叫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好，你对不起我了，我要为你这样的行为，为你这样的罪恶，我来替你付代价，容易吗？我们祷告看看嘛，我们像主一样祷告看看嘛，主啊，当我面对这样人的时候，你要我就是为他死，太难了，求主把这个背撤去，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神的意思我们早就明白了嘛，对不对？父神的心意耶稣明白了，明白，那他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因为他希望能够把这个背撤走嘛。一次祷告心里面不平安，被怎么撤去了？第二次祷告还是这样，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今天我们说不知道，耶稣还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知道了，为什么不继续祷告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顺服呢？恩典是白白得的，为什么那么多白白得的恩典还得不到呢？那是人不要，人不要你怎么得得到呢？那么你怎么证明你真正的要呢？一直祷告到顺服为止。这个功课我也还在学。你真正要的宝贝的东西是属灵里面神要给我们很宝贝的东西，跟我们的意愿，跟我们的肉体，跟我们在人眼光当中的定位都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还愿意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吗？我们真心愿意照神的意思的话，我们一次可能还有为难，两次祷告嘛，再三次祷告嘛，五次祷告嘛，一直到我们愿意服下来为止。还是祷告了一次以后怎么样，就嫁祸给别人啊，转移焦点，是不是这样？到最后就是我就是得不着，也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他。不，耶稣在这个地方没有要门徒为他祷告，他要门徒为他们自己遭遇到像耶稣那样情况，他们现在就开始祷告，要警醒。而耶稣自己也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为了得着神的心意，让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完成，这是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血气，是我们的面子，是我们的一切所想不通的。我们有没有想要走耶稣的路？一直祷告，祷告，祷告到顺服为止。下面要讲的不是耶稣了，下面要讲的什么呢？下面要讲的是那些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两副嘴脸的，在百姓面前装了一副很圣洁嘴脸的祭司长、文士、长老。你看今天人在人面前装的越装模作样的人啊，背地里面越黑暗。他要以他的装来掩饰他心里面的黑暗。我从前不懂哎，为什么还要人去告密呢？你知道那个地方也不，那个时代晚上哪有，那个时代晚上哪有灯啊？一天到晚拿着个火把到处找人，那不也不是给人家看见，又给老百姓问，你找了火把在找谁啊？找耶稣，你找耶稣干什么？我要杀他，可以吗？耶稣今天每天晚上出城，他住在耶路撒冷就被人家杀死了，就被人家早就抓到了。耶稣每天要出城，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什么？就怕这些祭司长、文士这一些长老来害他，所以他每天出城怎么样？他每天出城，今天这边，明天那边，后天那边的。大家不能打了灯笼，这个提了火把，到处去问啊，耶稣现在在哪里？哪里？哪里？一定要有人去告，告什么？千真万确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还不能够明目张胆的，对不对？还要暗暗的，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怎么知道谁是谁呢？看不清楚，所以 做个暗号，我跟谁亲嘴，就是那个人去抓他就好了，绝对不抓不错。我到了山上才体会这个东西，城市里面的读这段圣经没有问题，是你脑筋有问题。我告诉你，灯火通明的，找一个人哪有这么难？但是你跑到一个根本没有月亮出来的晚上，你看得见什么？一样都看不见，你马上就知道了。你看，会出卖耶稣的人，跟心里黑暗的人勾结，就达到了出卖耶稣的目的。今天我们常常跟魔鬼的意识连接，完成了我们拒绝耶稣的行动，而拒绝耶稣的行动给自己带来的是灾难。良心的不安到最后把30块钱丢在圣殿里面，大祭司说你自己要的，你自己的选择后果你自己付。今天我们到底要选择走耶稣的路，还是要选择跟那些代表黑暗势力的那些祭司长、文士、长老跟他们勾结？我们到底要跟谁合伙了吗？我们是要跟喜乐平安有关系呢，还是要跟苦读埋怨有关系呢？一样的，神都给我们做选择，在人世间都有这样的机会。你也可以跟我们，也可以跟随耶稣，我们也可以出卖耶稣，去跟那些想要害耶稣的。谁是神的仇敌啊？魔鬼是神的仇敌吗？谁是耶稣的仇敌啊？祭司长、文士、长老们是耶稣的仇敌，我们是要跟仇敌联手呢，还是要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呢？我们自己选择。那么代表跟随耶稣人就完全吗？不完全，跟随耶稣人也有血气，也有肉体。刀拔出来把人家那个人头不说得快的话，砍下来的不是耳朵呢，砍下来是脑袋呢。他有这么大的血气，但怎么样呢？总比跟仇敌勾结来的好吧。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选择到底要选择黑暗还是选择光明？我们选择光明还不代表我们里面没有黑暗，但是我们选择黑暗的话，光明会在哪里呢？下面我再交通呢，就变成是那些要一些是来捉拿耶稣的人，一些是要来做假见证陷害耶稣的人。其实我对于假是很恨恶，我能接待一个，我能够接纳一个不完全很坏的人，但他很真实。我到现在还在学习，大妈最清楚。我到现在还在学习的是，我没有办法去接纳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完全，但是却是一个不真的人。从前我会把他骂到让他无地自容，但是现在我可以不骂，但是我心里面真的没有办法接纳这样的人。心里面不能接纳这样的人，不代表我不接纳这样的人。表面上还是接纳，但心里面是不接纳的。为什么不接纳？因为他不真嘛。什么叫做假见证？就是假嘛。见证是假的，讲的话是假的，不是真心的，行为是假的。那么还有什么好相处的呢？是不是这样？这还有什么好相处的呢？但是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什么，对不对啊？就是要讲一些假的，很可怜。为了自己的目的，讲了真话，觉得自己会吃亏；讲了真话，会暴露自己的光景，被人家看不起。其实做假见证人是真正才被人家看不起。我们有种讲真话，怎么样呢？只是表现了我们的脾气，或者表现了我们不够完全的地方，人家敬佩我们呢。难怪耶稣在世界上说：“你们在暗中所搞的，我有一天在房顶上给你们宣扬出来。”哪有隐藏的是不显露的吗？等到隐藏是显露的，被人家看得起吗？更看不起。 当时承认了，别人还说嗯不错，知错能改，沙摩答言。举来讲，不承认，遮掩遮掩遮掩到最后怎么样呢？被人家发现了，连给人家原谅我们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这样？好，反过来我们看耶稣呢，对他自己有意义的他一句话都不辩驳，他马上可以点出那些人，你们做的见证根本就是假的，互相也矛盾百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对他自己有利的辩驳他一句话都不讲。但是怎么样呢？他对于他很清楚知道，说他只要说了这句话他的命就没有了，但他还要说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吗？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知不知道他说他是的话他的结果下场是什么？他知不知道？他知道。那么他是不是呢？他是，他就说你们说的是，我本来就是。今天我们多少人为了一点点表面上的利益得着在那边说谎。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别人就要利用我是神的儿女来害我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到底要做假见证呢，还是要说真话？还是要像耶稣其他的时候用智慧说真话，绝不说假话，绝不做表面是一种背后是一种的情况。求主怜悯我们。其实圣经里面到处都记载人的光景，问题是我们像什么人？最后要讲到的是彼得，我想到彼得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中国教会历史里面一个相当有名人叫王明道。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别人到上海去看他，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让我流泪，但是让我敬佩。他向全世界透过去看他人，向全世界神的儿女宣告说：“他说我曾经是彼得，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犹大。”对王明道来讲，他讲这句话是多么的真诚。他说：“我曾经是彼得，但是我绝没有做过犹大。”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领袖才被人家尊敬。这一段我们很熟，我只是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彼得思想起来，耶稣说的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果然第三次他不认耶稣的时候鸡第二遍就叫了。以后怎么他思想起来他就哭了。我要问的是，彼得为什么哭？他是为自己被耶稣说中了很没有脸他哭，还是他是为觉得很对不起主哭，还是为说主啊我是这样一个心灵愿意肉体软弱的人哭？彼得到底为什么哭？彼得的哭是懊悔后悔还是悔改？我对于懊悔后悔悔改我觉得不一样，中国字用的三种就是不一样。今天很多人会后悔，早知道现在我干嘛何必当初，对不对？这叫后悔。什么叫懊悔的？哎呀我真是这件事做糊涂了，做不对了，做不对他也没有觉得对不起别人，懂吗？什么叫做悔改呢？我这件事情做错了，主啊我以后再也不做，我怎么可以这样呢？彼得的哭是一个悔改的眼泪，犹大的后悔是一种不悔改的懊悔。那么怎么知道呢？结果就知道了嘛。犹大到最后死嘛，犹大对这个痛苦痛苦到最后忍受不住了，他去吊死嘛。彼得呢？彼得悔改以后怎么样呢？就经历耶稣设立的晚餐，这是我的饼，这是我的杯，这是我赦罪为你们流的血。彼得的悔改经历了神的爱，以后上帝继续用他。 今天我们就可以看一个人对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他没有悔改，那么怎么样呢？不悔改的原因让他一辈子活在痛苦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别人的错我帮他悔改也没有用，一定要别人做错的那个人他愿意悔改，那我自己做错的部分我自己总要悔改嘛。其实我自己做错的部分的悔改就带给我平安。弟兄姊妹，你们好好去体会，一个真心悔改的人，别人的错不能够伤害他。一个不愿意为自己错的悔改，非常看重自己的人，那么别人的错才会伤害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